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上一次讲到，在一些什么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管教我们的孩子的，就是当他们不交结好的伴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管教。我们现在来看箴言书第28章第7节，箴言28章第7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弟兄姊妹，我们跟什么人就学什么人，我们可以从一个孩子交的朋友上的能够看得出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许多孩子抽烟喝酒，到那些不好的地方去看那些黄色的书籍电影，这些习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他们朋友那里学来的。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看朋友比看父母有的时候还要重要，他们宁愿去听一些朋友所讲的话，去看他们的榜样，他们不愿意听从父母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的天性，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上，弟兄姊妹，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的看他们所交的朋友是怎么样，我们要鼓励他们去交接好的孩子，行为好的，功课好的孩子，我们要去鼓励他。若是他交接那些不好的朋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加以管教。这箴言书这种的教训太多，就是讲到的孩子假如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他就会学变成那样子的样子。我们中国人也有这句话，我们从小做孩子的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确就是这样子。你跟什么人走，你就学什么样子，你的语言也这样。我记得有一阵我小孩子嘴里的讲话就跟那个外面有些小孩子一样，一出口有的时候就是一些脏话。我也发现甚至于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用的一种语言也是很粗鲁的，许多时候都是不太应该在教会里头信主的人的嘴里头说出来的话。这些话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他们所交的朋友那里来的，他学到了之后就改不了。所以我们当发现孩子不交正当好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管教他，断绝他的这种这个交易，这个可能对改变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否则你在家里头管教了他，他一出了门又去跟他的朋友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再看一处，在箴言书13章第20节，13章20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没有比这个讲得更清楚的了，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在三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就是当他藐视父母的权柄的时候，当他懒惰不做工的时候，当他不交接好的伴侣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管教，不能够任凭他们去。假如我们在这些方面任凭他们去，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就会留下了很多的那种不好的习气，就很难去更正。好，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5节到第9节，这个是讲到一个信徒的一个主仆的关系，主人跟 仆人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把主仆的关系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那种环境。在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仆人往往是家里面的一份子。这个地方的仆人，弟兄姊妹，原来的文字是奴隶的意思。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稍微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或者说有一点地位的，家里面都有一些奴隶，都有一些奴隶。我们可以说，罗马的整个的社会是建筑在奴隶的这个劳力上面的。所谓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不大做事的，他们不大做工的，工作事情都是奴隶在做，奴隶可以买得到的。在旧一点的社会里头，弟兄姊妹，几乎稍微生活环境好一点的家庭里头，都有仆人住在家里面，生活在家里面，好像家里面的一分子一样的。我从小我记得，我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的，我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收入是很少的，就我所知。我们住的房子都是租来的房子，从来自己也没有什么产业的，这是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家里头有一对老年的夫妇住在里面，跟我们家里面做事。我做孩子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那几岁都是这对老人家在这个招呼我，所以我对这个情况还很熟悉的。所以到后来，等到我稍微长大一点，那么家里就不再有工人了。所以我做孩子的发现，许多人的家里面都有工人住在家里面，就好像家里面的人一样的，住在家里的跟我们吃饭什么都在家里面。很不幸的就是少数的这个家庭里的佣人跟主人他们不同一张桌子吃饭的，佣人自己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吃，或者在厨房里的吃。有的好一点的主人分一些菜给他们，还有一些很刻薄的一些主人，自己吃了剩下来的东西才给家里的工人吃。所以这个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不过这种情形，我相信在今天除掉很落后的地区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当初保罗那个时代，那个罗马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家庭里头都有这个奴隶在做工的。因此上，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个家人关系的时候，先讲到夫妇，然后讲到父母，父母怎么样子跟孩子的关系，那么现在就讲到主人跟这个奴隶或者仆人的关系。只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只有五节经文，我很快把它读一下。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还需要再读几节圣经，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最后25节，加上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可以说跟此地是平行的经文， 是保罗写给哥洛西的弟兄姊妹们的教导，内容跟他写给以弗所信徒的差不了多少，大同小异。但是呢，我们常常会从一些平行的经文里头看到有不同的启示，因为常常会有不同的重点，或者有不同的这个运用，所以我们也把它看一下。我现在把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第4章第1节读一下。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4章第1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第6章第5节到第9节来，让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都是按照第5章21节那个大的原则来的教训。第5章21节是讲到我们做人的，就在人际的关系上，应当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原则。所有家人的关系，夫妇也好，父母跟子女也好，主人跟仆人也好，都要按照这个原则，都要按照这个原则。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我刚才讲过了，是讲到当时的一个家主跟奴隶他的关系的一些教导。我相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今天信徒跟雇主之间，他被人家雇的时候，他有主人，他自己是被雇的，也有主人跟雇工之间的，他自己做主人，反过来他不是一个被人家雇佣的这个工人，他是雇佣他人的。还有一种就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你若是在一个机关做事，你是做上司的，那么你下面有下属，在这些的关系上，这些原则都能够实用，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原则很有智慧的应用在所有主跟仆人，或者说上司跟下司的关系上都能够使用。这个里面的教训很明显的分作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仆人所做的教训，一方面是对做主人所做的教训。对仆人的教训是从第5节到第8节有4节的经文，而对主人的教训只有第9节。可见的，这里的教训，对仆人的教训比对一个做主人的教训多了好多倍，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做一个好的下属比做一个好的上司要困难，特别做一个好的奴隶那就更加的困难。所以在这里的教训里的大部分是对着下属来说的，特别是对着当时的那些做奴隶的那些人在说的。特别我们看到里面第7节里的讲到甘心侍奉， 这是很难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个做奴隶的，没有自由，一切都仰望这个主人的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压力。主人因为很少会总是那样子慈祥，那样子温和来要求的，而做仆人的人也很少说是那个十全十美的不受到主人的责备跟管教的。因此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做奴隶的就更难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话对做奴隶的这个教训就特别的多，特别的多。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神的话对做仆人的教训。我们先看第五节，先看第五节，这是第一个教训，说你们做仆人的，或说你们做奴隶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保罗用要求奴隶或者说仆人在主人的面前惧怕战惊，存着敬畏的心来听从主人的命令，并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若不这样子，你们就会受到处罚，所以你们要存着这个惧怕受到惩罚的这种心理来在主人的面前听命。或者说我们用今天的这种环境来说，一个做下士的要在主人的面前，在上士的面前那样子存着敬畏的心，就是怕失去了他的工作，特别有的时候在工作很难找的时候，像今天在美国，假如说你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你工作假如失去了，再找另外的一些工作就很困难，很困难。我曾经看过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些失去了工作之后七八年，昨天晚上我听到有一个人12年都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合适的工作。当然这是很特殊的情形，我相信这个人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有问题，他没有真正的存心要去找一份工作。你假如真正的要去做工的话，你会等这么久不去做工吗？我相信是有其他人，不总看得出来你在今天这种情形下，也是失去了一个工作之后再要找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我们在上司的面前，在主人的面前就恐惧战惊，就怕这这保罗在这不是因着这个原因来教导他们，是因为这个地方怎么讲，讲到我们听命于肉身的主人，就是听从我们灵里面真正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所侍奉的对象，他固然是我的主人，但是我所侍奉的真正的那个主人不是这个肉身的主人，乃是那个在天上的那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的面前，在主人的面前要恐惧战惊的，诚诚实实的来听从他，因为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地方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在当时有一个情况，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刚才讲了，就是许多奴隶，这个地方的仆人是奴隶的意思，奴隶跟主人 一同成为基督徒了。虽然在罗马那个社会里头，奴隶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自由，但是他们还有信耶稣的自由。特别是一个主人已经信了主，他们也会这个把福音传给他们家里面的仆人。那么他的仆人信了主之后，就变成主内的弟兄了。那变成主内的弟兄之后，也许这个仆人的态度心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主内的弟兄了，那你不能够对我再像从前那个样子呼来唤去那么严厉了，甚至于在态度上就失去了敬重了。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使徒保罗就要来纠正这样子的情形。虽然我们同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主人跟奴隶的身份还是要保持的，还是要保持的。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得救之后，你还是保持自己的身份。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从前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我现在做了基督徒了，那我就应该受人的尊重，要求人特别来对我尊重。我今天做了信主的人呢，我们就要求我的这个主人对我有不同的一种对待。那当然，一个真正的主内的这个主人是应该对一个主内的仆人凡事都要有礼貌，凡事都要为他来着想。虽然身份大家还是保持，但是我们总不要忘记，我们总不要忘记啊，一个是主人，一个还是仆人。那么为着这个缘故，使徒保罗就特别有一些的教训。我们把这个教训啊，看到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去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一个信主的奴隶对主人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看法跟做法。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上帝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这轭下做仆人的是做奴隶的，是做奴隶的。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这是讲到奴隶的现在轻看他的主人，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主人是蒙主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你服侍这个蒙主所爱的这个主人，也就是等于你尊重主、侍奉主一样的。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一个信了主的一个主人，你就跟他是弟兄，因此上就对他不像从前那样子的尊重，因此就向他轻看了，这个是不应该的。就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所以他当时是有这个问题的，当时的奴隶因为信了主之后，就在主人的面前态度就变了，做工的那种心也变了，忘记了他该有的身份。所以你们做仆人的 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个让我们不要忘记。我记得从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弟兄，他是做教授的，后来来了一个他所指导的一个学生，他也是基督徒。那么他心里的想，我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当然你要对我另眼相看。所以他就在做功课的上面就开始不太尽力，他就相信跟他一起做基督徒的这个教授啊，一定对他要加以宽容优待。特别这个教书的这个弟兄，他是很爱主的，在他家里头常常有聚会，我想这个他这个学生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大家好像主内的兄弟，更觉得没问题的。到后来那么他在考试上面没有弄好，那么他的这个老师就给他不及格。他是读博士的，那个读博士假如你一科不及格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再读下去了。所以这个学生这位弟兄就很伤心，就责备这个教授，这个教授也很难过，他也不晓得到底要这样子做是不是应该。那么他就来问我，他说我这样子对这个学生这样处理对不对？那我对他的劝告是怎么，我说这个学生考得不好不及格，你不让他毕业，这个是你应该的，你做老师应该如此。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亏欠了他，就是你应该早早的帮助他，让他把这个功课可以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当时的社会，你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很特异的。那么今天也有相似的关系，我们要了解要怎么样子来处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